着情，阿门。
难主之啊，寂寞归你怀抱，何时无不能将我搅扰，一生爱护着我曾被你吸引，
这是一首很甜美的诗歌，哇， 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继续唱，不然我觉得弟兄姊妹都其实都唱得很享受。好，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再唱一唱这首诗歌。好，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生命读经，讲宇宙光明的妇人的实际和实行，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实行，就要看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那就像这首诗歌说的，主是我们的丈夫，然后我们是他的独一的妻子。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地位，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实行我们的召会生活。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先跟身旁的小组分享一下我们第39跟40篇嘛，对不对？我们生命读经39、40篇，我们可以先跟身旁小组分享一下这一过周的追求。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可以渐渐的，就是慢慢的回到座位上面。阿们，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这周是生命读经的进度是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的第39跟40篇，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来之前都有先读过，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感觉是怎么样，很喜乐还是？我自己读我觉得不是太容易啊，所以我要我讲我也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在哪里？40篇我觉得没什么积极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吗？弟兄姊妹读了，我想应该跟我的感觉不会差太多。讲什么？海中上来的时候，所以我就在那边祷告，一直找，哇，终于还是找到了一点点积极的东西。那个积极的在哪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哈。但是我们要看到积极的，就在于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嘛，主就是借着许多的图画，借着名言，或者借着预表，借着许多的启示，把这个世代终局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我们需要先看一些积极的，就是这个宇宙光明的妇人，是第39篇，其实是蛮喜乐的啊。我读一读，主也是蛮光照我，有一些的实行，我们真的是还有一些，我还有一些的缺陷啊，所以主就借着这样的进入啊，继续的向我说话。那当然，在这个宇宙光明妇人，它主要是根据启示录的12章，对不对？我有这个纲要上面有把这个经节引出来了哈，就是12章的一节。讲到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就根据这篇李弟兄讲了宇宙光明的妇人，但其实在这个宇宙光明的妇人，在34篇的时候就讲过了，大家有印象吗？其实生命读经第34篇的时候，李弟兄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宇宙光明妇人的一些的真理上的点已经帮我们都解开了。但到了39篇，李弟兄就继续说，他觉得这个我们读圣经需要从生命的经历来看，因为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就像早上晨兴读的，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要为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我们要劳力，我们在劳力在主的话上，需要从主的话得着的是生命的供应。所以李弟兄就再有一篇就在讲，这个关于宇宙光明的妇人，我们知道了这么多，但是它是不是我们经历中的，成为了我们主观的经历，还是只是我们客观的知道，宇宙光明妇人嘛，就是身披日头啊，就预表我们嘛，预表神全体的子民。我们若是只是客观的知道，我们的实行上就可能还有一些的缺陷，所以我们需要这一篇就带我们进到一些的经历里面。所以当然纲目的开头先讲到与光明妇人的实际，对不对？实际他就先讲这个实际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看这个不是什么，什么不是宇宙光明的妇人，我们就会知道光明妇人的实际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历代解经家就讲这个，在解这个十二章一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光明妇人，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是指玛利亚，宇宙的妇人，他觉得是玛利亚，还有人讲说是以色列国，但是这个我们看纲目第一大点，下面有列出来一中点的一小点跟二小点，当然这是从生命读经出来的话，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妇人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客观的事情，因为这跟我们的经历就完全无关。那启示录就记了一件，如果他真的是玛利亚，启示录那里就记载一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应用不到我们生命的经历上，所以就的经历上来说不可能是玛利亚，对不对？那到了第二节啊，第二小点，对不起，好，第二小点说这个说妇人是以色列国，比较进步一点，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客观，因为我们在座的都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人有犹太人的血统，我们不可能是以色列国。如果说是以色列国的话，那他就只能跟部分的人有关，跟大体的基督徒来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都不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旧的经历上来说也不太可能是这个讲到以色列国，但当然有人提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圣经根据啊。当然这是李弟兄从生命的经历上来说，讲到这两个，这个妇人不可能是指玛利亚，也不可能是指这什么以色列国，但当然从圣经来看，有几处经节，我也叠给弟兄姊妹们，就大家其实去看一看，就会发觉其实他也是不太可能就是指着是这个什么玛利亚或以色列人，哪一个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到关于这个妇人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 啊，就是十二章一节了。十二章一节我们刚刚有读了，它是天上显出来的异象，啊，就说出这个妇人啊，她是属天的，她一点都不是属地的，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属地，不能说没有任何，但是她不是在地上的一个物质的东西，啊，所以从十二章一节我们就看出来这个。这个妇人不太可能是指地上的这个玛利亚或以色列国，所以这是十二章一节。有时候我们人问啊，他的有些人，之前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也遇到过，就说你们都读，我们都读李长寿弟兄的东西，都没有读圣经。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读圣经，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读圣经而已。所以我们但是跟人讲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能够讲，哎，圣经这几节摆出来，你就知道其实他根本不可能是指的所谓的啊一般解经加解的解法。所以哪几节呢？刚有十二章一节是其中一个，好，再来十二章的三到四节，好，就是说这个妇人碰着了什么？在启示录里向我们启示，这位妇人啊，她要准备要生男孩子的时候，她就碰着一个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妇人只做什么玛利亚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玛利亚根本没有遇到什么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继续往后读就知道这个七头十脚。就指的要来的敌，会把我们指向要来的敌基督和那死亡嘛？但是这个是将来的事情。但请注意这个经文啊，十二章四节，他说妇人啊，这个龙是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才要吞吃那孩子。所以妇人生产前，他就遇到了那个大红龙了。好，那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这个以色列国是这个妇人是以色列国，然后生男孩子是基督的升天。那就这些事情就会在基督升天前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基督升天前并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呢？所以其实从这两节经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讲他是以色列国或是讲他是玛利亚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这是十二章三到四节，那当然还有几节我就快速的点一下好不好。十二章六节讲妇人逃到旷野，就是龙开始逼迫妇人之后，妇人就逃到旷野。那表面上来看，的确以色列国今天是分散的，是被逼迫的，但他的分散，他的被逼迫不是因为基督升天之后才被逼迫，他在基督升天前以色列国就已经亡国了，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用这节来说是指以色列国，那也不合逻辑，历史上的顺序是不对的。十二章六节还有几节我看一下我稍微记得一下，还有三个地方，十二章九节我要不要继续讲讲一下好了吧，我们还是有圣经根据证明我们这些纲目讲的，李弟兄讲的都是根据圣经的，好吧？十二章九节十二章九节讲到大龙被摔下去，就是男孩子一出生一被提到天上，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这个大龙就跟天使长米迦勒征战，但大龙没有得胜，就被摔到地上。但这个对照我们的经历上来说，以弗所书六章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征战。所以如果把它解释为基督升男孩子解释为基督的升天，那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征战了，因为已经得胜了。所以从这节来看，也是不可能是指着以色列国或基督的升天说的。那再来这个十三章，对不起，十三节，十四到十六节，讲到这个逼迫了，刚刚稍微提了，就是龙开始逼迫妇人，妇人就逃到旷，被大鹰的翅膀逃到旷野，就被养活一年、两年、半年，养活了三年半。那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这跟玛利亚，跟以色列国都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经节给我们看出不可能是指着这些物质的玛利亚或以色列国。最后一个就是十七节与荣耀向那些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守神诫命跟持守耶稣见证的。那我们知道其实今天以色列国不能说他完全是持守耶稣见证的人，从这几节来看，我们都知道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妇人并不是指着玛利亚或以色列国说的。好，那到底指着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着神全体的子民。这个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象征这个法前时代的列祖时代，他们是这个荣耀的冠冕。那脚踏月亮什么呢？就是律法时代的以色列人。那身披着日头，就讲到我们造新约时代。主说他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作为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当主来的时候，日头就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团体的基督，我们也都该是这日头的一部分，就像腓立比书说的，我们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所以说这个身披日头是指着谁？就是要指着我们，我们该是这个发光之体， 我们该是这个宇宙光明妇人的一部分。啊，其实实际上来说，我们也是这一部分，对不对呢？所以他继续说啊，这个启示录第二段的内容讲到这个妇人的历史，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实际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实际这个东西我们带过就好，我觉得重点是实行啊。实际我们都有，我们每一个得重生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有神生命的人，我们其实就在这个实际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实行里面，就不一定了。我觉得祷告主就很光照我，我们好像也很爱主啊，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爱主啊。啊，不要说我们，很多外面很多各个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很爱主啊。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个光明妇人的实行呢？这个实行要实行到一个地步，男孩子能够生出来呢？这个东西就很跟我们的经历非常有关系，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看一下纲目好不好呢？第一重点讲到实行，特别李兄在这篇就讲到一个东西叫做正确的立场。我们怎么核对我们的实行，就要看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所以一小点说，我们可能是神的一个子民，但问题的关键，好，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事实没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站在神子民的立场上？那神子民的立场是什么？二小点就继续说啊，他不是不光只是那个有宝血救赎、蒙圣灵重生的圣徒，也不光只是我们可能个人在主里有一些相当的丰富。然后重点是他后面说的，这些人可能失去了召会，神子民做召会的立场。所以召会，所以什么是神子民该站的立场？其实就是这个召会的立场。好，那当然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其实蛮光照我、啊。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很爱主，啊，很多人都比我还爱主，所以我们会出代价在这里追求。当然靠着主的怜悯，我们享受了主恩典的丰富，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再到其他的团体去聚会，好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主怜悯我们了、啊。让我们蒙保守在这个主会这个地方召会的正确立场上，但是啊，我在去祷告这篇信息的时候，主就提醒我啊，我的确我是什么？我是在这里在主恢复中过召会生活，但那个实行啊，光明妇人的实行跟我有多少关系？我觉得这其实不好讲，因为这个有实际是一回事啊，但是有实行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在这个在服侍大专校园嘛，那台南大专其实各个院校里面，啊，弟兄姊妹人数稍微多一点的，这个校园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光言唱诗社，啊，你看弟兄姊妹应该有些弟兄姊妹听过，啊，光言唱诗社嘛，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校园中的一个凭借，能够邀人来，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凭借，有的校园有，有的校园没有，啊，但是我最近在服侍一个校园啊，它就是那个社团，啊，对不起，那个校园里面因为人数比较少了，啊，人数比较少，没有人能够。因为他是学校社团嘛，他还是要给学校一个交代，没有人你就没办法有社团，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实际上那个在校园那个校园中光言唱诗社的名义还存在，实际还存在，但是被校方冻结了，所以他不能用，就是我还是可以讲我是光言唱诗社，但是我不能够享受学校给那个社团的权利，啊，的一些的这个什么福分，我甚至不能用光言唱诗社的名义办一些所谓校园中合法的。因为有些学校他们社团活动是有分数的嘛，他们是可以 跟他们的毕业是有关系的，啊，我就没办法用那个身份去邀请人来。那甚至当学校跟我说你这个活动不能再用光言唱诗社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这个实行，我也没办法说什么，我没有一个合法可以跟学校抗争的，不是抗争，据理力争的立场。因为其实但是光言唱诗社在那个校园存不存在呢？存在，实际上是有啊，但实行上出不出得来，实行上出不来。所以他就没办法享受一切的祝福，在那里就没有一个立场。同样的，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我们的确都能够享受这个主的丰富，在教会生活中一切的丰富。但是实行出来到底如何？我觉得实行出来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光景，我们是不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实行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生命读经》好，这个《生命读经》第543页啊，他讲到我们若要在实行上有份这个贞洁的妇人。就必须弃绝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事物，啊，挑一行，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拒绝凭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受孕，啊，只有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丈夫。 我们只能从她怀孕，除她以外，我们一无所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实行上的立场，不光是今天我们活在教会生活里而已，是我们有没有把人也带回到教会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生活中做每一件事情以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有没有在基督之外，我们能够说在基督之外我一无所有。我觉得这个主最近真的非常光照我，我第一次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在正确的立场上，但是当我越去读越去祷告，主就光照我，其实我的生活不像这个妇人，其实我的生活很多的实行上我是自己做主，我没有以基督为我的丈夫，我在实际上可能是这个妇人，但实行上很多时候 我没什么把握，我是那个能够生出男孩子的妇人。对，我前几天晚上我去看望一位弟兄，我去陪一个弟兄家聚会，结束了就10点多了嘛，最近天气冷，就是热量消耗比较大，我就去想说去吃宵夜，我就回家的路上看到一间小笼包店，我就走进去，很开心的点了一桌的宵夜，坐下来菜一送上来，我里面就觉得，主就问我啊，你点这么多，真的好吗？重点不是吃宵夜点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主这种蒙光照主啊，我做很多事情，我其实没有以主为我的丈夫啊。我们的生活中不是让主来居首位，我们没有一直活在与主这个亲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们是这样，还有我们身旁的同伴，所以为什么教会成全一直提醒我们要持行活力牌，然后要开始为人祷告，然后要 去坚定持续的接触人，对不对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力牌都应该去照顾三个人，其中最至少有一个希望是青年人，这是教会成全的这个实行的水流。为什么？因为11月了，11月下来就什么？就12月了，现在11月初也还早，那12月有什么？就有年终爱宴。就我最近在我看我们所在的区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在开始在交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啊。其实很多人得救了之后，他得救他重生了成为妇人实际的一部分，但他重生之后他立刻失去了他的教会生活。我最近带了一两位学生得救，带得救之后他们马上就开始打工了，也很特别奇怪，带得救前我陪他家聚会他都不去工作啊，然后我去一陪他一得救之后他就说他找到打工了，他找到打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打工我觉得很扎实，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读圣经不会觉得很扎实，你打工就觉得很扎实，对不对？但是其实仇敌就是这样，我们要知道仇敌在做什么，就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要得着这帮妇人回到教会正确的立场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跟我们牧养的人，我们看望的，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真的是需要征战，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把人带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是不是呢？我们其实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祷告，主啊，有许多久不聚会的，他失去了教会生活了，他可能实际上有，但实行上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不在这个妇人的一部分里面了，这很需要我们去挽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越读越读，主给我负担就是这个，然后不能再讲太多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重我们的实行，我们需要成为这个在实行上是宇宙光明的一部分。我们个人一面，我们要绝对的以主为我们的丈夫，站在正，就像刚诗歌说的啊，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第二个呢，就着我们所身旁的人，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需要开始去看望他们，需要跟主迫切的祷告，要把这些久不聚会的，把他带回到正确的立场上。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妇人正确的实行里，阿们。好，所以这个那我其实39篇都讲完了，应用的点刚弟兄姊妹也读了嘛，对不对？我就不用读了。所以第二重点应用，对不起，经历应用的第二重点，我们一起读就好，好吗？感谢主将他的话向我们打开，也感谢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意象。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意象忠信。就我们每一周在这里，就是在一直领受许多的意象啊，主就把这意象向我们开启，那就盼望主借着或许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向他所给我们的意象忠信。好，那我们接着进到40篇，不是太喜乐的一篇，读起来不是太喜乐，但是总是我们还是要读，因为它很重要。因为就像开头说，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它让我们知道敌基督是什么样。我最近陪一个福音朋友，他很喜欢历史故事。他说：“你每次来，你都要跟他叫我每次去跟他读人生的奥秘，都要讲一个历史故事给他听。”我就寻求，好，我就历史故事，好，我就跟你讲，圣经的确有很多历史故事作为预表啊。我就讲到这个神成为肉体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旷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举起铜蛇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他听得很开心 好，再来又讲到这个神成为赐生命的灵，我就继续讲哦，这个帐幕有圣膏油哦，他听得也很开心。这是什么？有些人喜欢这些东西，他这个图画就是让我们容易清楚的领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光看启示录十三章啊，讲敌基督的部分，那其实描绘的没有很详细啊。但我们若是去看旧约啊，但以理书，我们就会看出这些敌基督的一些的特征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其实旧约就用那个图画，把这个要来敌基督的他的一些的特征跟他的作为，向我们描绘出来了。所以圣经整本圣经都很重要，不要觉得旧约这个图画就不重要，图画其实容易让我们有一些深刻的印象。那我其实重点我就不用太细，因为它其实真的是就是感谢主，就是敌基督嘛，我们稍微知道就好。我就稍微把它下面就列出来几个点。第一大点是根据但以理第七章了，第七章那头五个点讲到它是就形容概括的形容这位敌基督，它是什么呢？是可怕的，是强壮的，它是残暴的，因为它有大铁牙，有铜爪。所以他是用来撕裂的，来这个掠夺的，甚至他要将这个剩下的用脚践踏所剩下的。这个其实就是世界的历史，也是讲到敌基督啊，还有前面罗马帝国的几位这个该撒，他们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是残暴的，是暴虐的。所以当你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甚是可怕。那重点我们要看一下第六节，他说有十角，对不起，他说这个在人看啊，是看这个敌基督那个死亡啊。还有十角长出的那个小角，他们看是角是高的，是人所尊敬的。但其实，在神的眼光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大人像的脚趾头的时候，就对应到这个十角。就在神的眼光里，他们是最低的；但是在人的眼光里，他是最高的。这是今天看我们的角度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庸庸碌碌的过生活，活在世界上，我们的观念可能就被这个世带去跟这个世人一样。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以为哇，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有才干的人，很强大的人，口说夸大的话，很有智慧，很有眼光。这是我们的角度，若是在地上，我们看的就是他是十个角。但如果我们的角度是在天上，我们就看到他不过是脚趾头。甚至在神的眼光里，他讲敌基督的时候是讲这个是兽，在神眼中看敌基督不过是野兽。但以理为什么能看见是兽？但你不讲，你是他看见的是大人像，看起来很高大。为什么？因为尼布甲尼撒就与撒旦示意啊，他在里面没什么意象。但是但以理在 到了但以理七章，他已经胜过了许多的事情。但以理一到六章告诉我们，但以理胜过了这个属鬼魔的饮食，胜过了拜偶像，胜过了这个男主人看见诸天掌权的蒙蔽。他因为是得胜的，他与神示意，所以他能够从神的角度看见这些事情。从人的角度，从一个与撒旦示意的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宏伟的大人像，但从一个得胜者的角度，从一个与神示意、连于神示意的人的角度，就会看敌基督不过就是野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哪一个角度呢？盼望我们都要做得胜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连于神心意的人。好，那这个继续，这个我看小点，弟兄姊妹就自己读，应该就可以就清楚了，对不对？这讲到敌基督，他有口啊，说夸大的话啊，要改变律法，到时候废止。我们之后继续读到启示录十七、十八章，会看见这个敌基督不让以色列人继续的敬拜神，甚至蹂躏圣殿啊，践踏圣城啊，这一切都讲到敌基督的作为了。那旁边第二大点是讲根据但以理八章 的小角啊，他这个当我们去读的时候，那边的注解，他其实是讲到这个由这个什么主前一百多年的时候，这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他就毁坏了圣殿。侵略了以色列国，然后毁坏了圣殿，玷污了圣殿。但是就这个以比凡尼啊，他就预表着要来的敌基督。所以这个小角其实也把我们指向敌基督。后面有很多点，自高自大啊，这个除掉长线的计啊，将真理抛在地上，这些都是将来的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们直接看经历应用。其实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怎么看这些事情呢？我们需要从天上观看。我们怎么能从天上观看呢？其实就基于我刚去想一想，我就觉得啊，这个摆在三十九篇后面真好。如果他直接讲四十篇这个兽，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看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宇宙光明的一部分，富人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是实际上，我们还在实行上是这富人的一部分。我们越实行，将来我们就要成为那个男孩子啊，我们就能够在天上观看这一切的景象。所以经历应用的第一点是我读一读，终于找出来。李弟兄说稍微积极的一段话，他说。这个敌基督的毁灭要到非常厉害的程度，他甚至要毁灭整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 但愿我不留在地上看到这事。我们要从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哪里呢？我们要从天上来观看。所以盼望我们怎么能够将来到天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认真的实行教会生活啊，我们要在这里有这个光明复活的实行，好叫我们那日成为得胜者，能够被提到天上，才能够从天上观看这一切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事呢？最后一个告诉终点，其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不论是但以理书或是启示录，都向我们启示神的经纶。我们若是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对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外面的这个敌基督，他多可怕啊！啊，很恐怖啊！将来我要怎么办啊？不会，我们要认识神的经纶，知道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啊，我们怎么认识神的经纶呢？要跟上教会的水流，追求94到97年的高峰真理合集。好，要参加感恩节特会，第一批还有时间，恐怕机会也不多。弟兄姊妹们，抓住机会报名，好不好？然后跟同伴一同来追求真理，让我们能够有神经纶的眼光。
11月20日，就是下个周六晚上，啊。这个跟我们年龄层很有关系啦，它是壮年班的巡回展览第一场，6点爱宴，爱宴一同带菜来。如果你来不及，7点15分一同祷告、唱诗、赞美。好，我们休息到10分。